开始我们思想神的话语之前，我愿意跟各位花几分钟时间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年教会的冬令会。每年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冬令会。那么这个已经我们有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啊。以前我们是在 Redwood Christian Park， 但是前两年开始，因为他们那个 Christian Park 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不开放，所以我们就开始改在旧金山国际机场旁边的那个 Sheraton Hotel。 那今年的冬令会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讲员，有一位是我们都很熟的，我相信如果你们在教会比较久的时间的话，你们大家都听过，是林三刚弟兄。他是那个上海交大毕业啊，所以如果你们知道他是尼托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哈，他可能他是最后的一批训练出来的，然后他就后来去了台湾，在台湾他做工程师，后来神就感动他，说把他让他把全时间的时间放下来，他就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后来他来了美国，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到他的1971年他刚来美国的一个录音带啊，他那里我就觉得他在里面，我在开车的时候，有段时间我就开车的时候，他就听他那个录音带，就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今年我们就也特别的在请他来参加。以前每年来的话，大家都他来过我们教会好很多次。那么我这次也特别跟林三刚的师母联络过，我说你可以在下午的时候给我们带两个专题。那他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哦，你们教会已经有弟兄跟我联络过了，他说我已经选好题目了。”哎，我想到底是谁跟他联络的？因为我知道王健也没有跟他联络过，那个我们那边吴威和也没跟他联络过。后来我跟林三刚弟兄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哦，师母搞错了，原来有另外一个教会也请他，不是在冬令会，在另外教会请他来参加那个也带一个聚会，那么也给他让他请带两堂好像请他讲道。”所以呢，他就把这两个聚会就混了。我就问他，我说后来问林三刚师母，我说到底你在那边的题目是讲什么呢？他一个是他讲到那个跟青少年的关系啊，他另外一个呢讲到妇女在教会里的角色。哎，我说这两个题目我们教会也很合适，所以我们就请他在两个下午，他一个题目一个下午呢，他的题目叫做如何爱你的青少年。啊，我平常我们常常听到那个 workshop 啊，都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管教我们的青少年，怎么样带领我们的青少年。他的题目是如何爱你的青少年，从爱的里面再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想他有十个孩子哈，所以他应该有很多的经验，知道怎么样的把孩子从小带大。那么第二个下午他的题目是讲到妇女在教会里面的角色。啊，他又是妻子，又是那个母亲啊，又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又是这位姊妹，那在教会里的角色是怎么样，在教会里的责任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这是很多他的自己的经验，很多他自己在生命前的领受，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另外一位讲员，我想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张牧凯牧师，我也不认得他，但是我知道他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的院长。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请他呢？因为我有个机会看到他写了一本小书，他写的书讲到灵恩问题。哎，我觉得他很有他的看法，很有他的看法，很中肯，也不太偏向反对灵恩，但是也不是偏向灵恩，所以是一个很中肯的从圣经上的看法。所以我们就正好他今年从那个剑道神学院的院长的职位上下来，那么所以他就稍微比较空一点，所以我说这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请他。所以我们今年两个讲员是就是很好的讲员，一个是在那个教会里面侍奉了很多年啊，各地常常被各地去请的去讲道的，另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所以是个很平衡的。所以如果你们有那个，希望你们尽量空出你们的时间来参加。那另外一点，去年我知道在冬令会的时候，有些这个大学生的家长们，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大学生的节目啊，所以是没有大学生的节目，所以呢，他说好不容易孩子从大学回来放假， 他和那个就父母亲来参加冬令会，孩子留在家里，他觉得好像好不容易孩子回来，没有办法跟孩子在一起。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大学生的孩子，鼓励他们也来参加冬令会啊。那么如果他觉得你们需要，觉得在感恩节那一天你们那个需要在家里聚的话，那么我们建议你礼拜五来参加，礼拜五一天，还有礼拜六的早上。那今年我们没有正式的，我们没有帮大学生安排任何的节目，但是呢，我跟这个我们教会，因为最近请了一位英文部的传道人啊，英文部的传道人，所以他说他会也会去参加冬令会。那我说，那你这样子好了，你就随时待命。如果万一有大学生来报名参加的话，我们就会安排给大学生一个节目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还是会希望，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冬令会是一个家庭的在一起聚会的在一个时间啊。我们现在我们有成人的节目，我们有青少年的节目，我们有孩子儿童的节目，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大学生跟这个那个 young adults 那个节目。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希望能够鼓励一些那个大学生和的 young adults 来参加。我知道那个好像听说 Cupertino 好像在礼拜五晚上你们有个给大学生一个特别的聚会啊，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那个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会安排一个给大学生那个节目。那么他我想也是可以整个 family 都在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有几天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好，我想今天我愿意跟各位思想的一段圣经，其实主要是讲到我们最近在报上在杂志上面常常看到这个，好像从过年以来看到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地震啊、水灾，有各式各样的灾难。那么在这样里面有人说啊，这个是不是神的末世的时候？甚至也有人说，是不是这些灾难是神惩罚一些不信神的人？但是当我们周围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督徒常常也在这些灾难的里面，也遭受同样的灾难。啊，如果有什么大的风，像这是在纽奥伦的那个风灾啊，或者是很多那个以前几年以前911的事件，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遭受了同样的灾难。到底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到底今天在这个各处都有各样灾难的社会的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基督徒好像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样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动荡不安，看到很多的社会的灾难啊，我们常常基督徒好像也不能够得到幸免。虽然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一些见证啊，看到一些灾难的里面看到神保守这些基督徒，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也同样的在这些灾难的里面，他们也受到损失，甚至于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方面，今天基督徒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有时候受到更大的压力，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他受到更大的压力啊。有时候好像跟社会上的一般的人，特别是现在整个的社会的潮流，跟整个的社会方向好像是更格格不入。到底在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里面，到底在这些大的难处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我愿意今天跟各位看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的一段圣经。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第11章，本来我选的经节是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跟第六节，但是我今天愿意来看整个的这一段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为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出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亚雅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神而来的义。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虽然在外面有各样各样是动荡不安，今天虽然在整个的社会是拒绝你，是远离你，主，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平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信，能够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主啊，愿你，当我们今天早上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进到你心意的里面，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学习怎么样讨你自己的喜悦。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段圣经我想很多人都很熟，那么希伯来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专门讲信心的一段圣经。那么在这十一章的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啊，很多信心的伟人，但是也有很多人讲说，这里面看起来好像这些有些人被列名做的信心的伟人，好像我们从他的生平，从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里面，好像也不够资格成为被信心的伟人啊。比如说讲到参孙啊，你说参孙，你看那么坏的一个人，在四世纪里面那么坏的一个人啊，他专门一天到晚被他的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怎么能够资格被称为信心的伟人？所以常常我们在看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看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写这段圣经，因为写这段圣经的原因是因为往前面看，我们在第十章的后面他说，我来念给你们听，第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背景啊。为什么这个作者把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在当时这些基督徒，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他们受到很多的攻击，所以他们在很大的苦难的里面，甚至于这里讲到他们在苦难的里面，连他们的家业都被抢去，因为很多人因为他们逼迫他们的缘故啊，因为他们指出他们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他们连他们的家业都被抢去。但是呢，有些基督徒他们虽然在这些苦难的里面，虽然在这些难处的里面，他们一方面他们自己在忍受这些苦难啊，一方面在自己忍受，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去帮助那些跟其他一些跟他们一起接受苦难的人。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就勉励那些基督徒们，他说，他说虽然你们在现在在苦难的里面，虽然你们现在在这难处的里面，但是你们要在神面前要凭着信心，你们要在神面前要存着忍耐，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当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都有神的旨意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当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当你们神的旨意在你们身上得到成就以后，好，他说主的那个那要来的就要来了，并不迟延。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许我们在一些如果在一些苦难的里面，也许在一些难处的里面，我知道今天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碰到一些难处啊，有些人他们有工作上面的难处啊，有些人他们也许有些家庭上面的难处呀，有些人他们也许有些有身体上面的难处，在这些难处的里面，到底我们在神面前要存着怎么样的心来面对这些难处，到底我们凭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度过这些难处啊，有些人他们的态度就是啊，我很希望很快的能够把这些难处让它过去啊，所以有些人他就去到外面，有些人他说有到外面他就找到一些用一些说你如果我来我们这里的话，我可以用祷告可以让神很快的解决你们的难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他在这些难处的里面有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态度用信心用个忍耐的心来等候，让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虽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虽然有时候当我们在这个难处的里面，我们不能够看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当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当我们从这个神的旨意里面能够靠着信心能够经过了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再往回看的话，我会发现在这些的难处的里面，在我们所遇到这些事情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里面都有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那么在下面一个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有人说我们的信心就是相信神很快的就会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或者说当我们今天找工作的时候啊，我们的信心就是神很快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很快的就会就让我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当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神很快的就会医治我们的疾病啊。如果没有神很快解决我们这问题的话，表示我们的信心不足，表示我们的信心有问题。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第十一章里面就跟我们解释什么是信心，我们应该凭着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来面对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一切的难处。那么他就在十一章里面他就解释什么叫做信心。那么这个定义他在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看这个中，我有个另外中那个新译本的翻译，他说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情的一个把握，然后是对还没有看见事情的一个明证。那么如果这个把握，它在英文里面它用的是一个 assurance。 我们在神面前有个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个希望，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达到，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功，但是我们心里有个确据，有个把握，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得到成就。然后呢，在这个明证呢，这个英文的这个翻译呢是 conviction 啊。虽然我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看到，我今天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周围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事情，但是在一些还没有看到的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心里有个很确实的一个正确据，知道这件事情的的确确是会发生的，这件事的的确确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后面就来解释，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所望之事，什么是未见之事。是不是当我们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找到工作是我们所望之事？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病得到医治，是不是一定是我们所望之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祷告祷告，我就相信神一定会解决我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神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的信心有问题？到底什么是希伯来书作者这里所说的这个所望之事？是不是我们所盼望的，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神就一定能够照着我们所盼望所希望的能够来成就？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就下面就用整章的经节来解释，来整章经节解释。那么在这里，我想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看到前面的七节啊，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后面的话，比较更容易了解希伯来书他作者的意思。也许我到最后我来讲一下他的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也许我们先花点时间来看前面七节。他说古人，第二节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上古时代的人，以前的人，他们就在这个信的上面，他们就得了。他得了很好的证据。这个英文上面这个美好的证据讲的是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古人以前的人，他们因为在信的上面，他们就得到神的喜悦，他们在信的上面得到神的称许。那么怎么样的在信的上面，怎么样的他们在信的上面得到神的喜悦呢？但是在这个讲之前，他先讲举的第三节里，在这里面先举讲讲了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第三节，他说我们因为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所造成的，这样是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原来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所有很多事情是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天上的星，我们所看到这些山川，我们所看到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一切，这些都是我们眼睛所看，我们眼睛都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呢，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的时候，看到神是借着神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是从神的话语所造出来的。所以这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不是从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创造其他的物质，是从这个眼睛所看不到、所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今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经验的里面，我们有看得见的那一部分，我们有看不见的那一部分。今天我们常常我们的常常的反应是在乎我们对所看得见的那些事情的反应，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在所看见的事情的那个后面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环境的本身，我们都是看到这些事情的这些本身，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很多事情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那是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中间写的。那个时候好像在世界里面还是有两个敌对的集团，一个是美国的西方的美国跟欧洲的那个集团，那个所有的那些国家们。还有一个就是俄国跟所有的共产国家，所以在那里面就产生两个对立。所以在那篇文章里面就讲到将来会怎么样。那么那篇文章里面就讲到说，哎呀，看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两边的对立就永远会一直对立起来。他那篇文章他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实在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变成怎么样。但是当我们今天往回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1989年，整个俄国跟他的所有的他周围的国家 同, 政权统统垮台了。我们也看到好像很快的，好像就很多在那些东欧国家的里面，甚至包括俄国本身，就很快的，好像就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机会就带进去了。所以有一次 Billy Graham 就有个感慨，因为他好像到俄国那时候一开始比较开放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些人到俄国那个地方，到俄国的学校那边去传福音。他后来就有个感慨，他说今天我们在俄国传福音比在美国学校里面传福音更容易，因为那时候正好就 Supreme Court 在决那个有很多的判决，就是在美国的学校里面绝对不能够谈圣经，绝对不能够传福音，绝对不能够祷告。今天如果我们在80年代的那个时候跟那或者以前，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好像就是在这个两大的这个集团的里面，在那个对立的里面，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神在这个历史里面他的掌权，我们却没有办法看到神在历史里面神他所做的事情。有谁会想到89年的时候，整个的俄国共产党政权整个都崩溃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好像都是负面的，都是些消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些事情的后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却是正面的一些消息。我想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社会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像同性恋的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啊，最近的一期《Time Magazine》，它里面的封面就是讲到现在同性恋他们最大的一个策略，就是怎么样的进到小学的里面，进到中学的里面，去引诱，去吸引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从小能够把同性恋的观念，把甚至于同性恋的一些行为带到那些学校的里面的时候，他等到他们将来长大，他们就会受到同性恋的他们的那种思想的想法的影响。所以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他现在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如果你是反对那个同性恋的话，你就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啊，在那个整个的政治上面是个不是正确的一个政治的态度，因为现在整个的学校的里面都是能够接受同性恋，而且都要同情同性恋。好像最近在加州还是什么地方，我不记得在哪个州，他们要经过个法案，他们说如果你是同性恋，如果你是那个反对同性恋的话，你就反对同性恋的人权。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的社会的风气，好像整个的社会的方向好像离圣经越来越远，越来越反对跟圣经所讲的，我越来越跟与圣经所讲的来离开了圣经所讲的。这些都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这些好像我们都是天天生活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里面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今天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默默无声的在同性恋的他们的群众来工作。也在 Time Magazine 里面，他们也同样也报告很多的基督徒们，他们希望能够改变那些同性恋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生活方式，改变他们同性恋的他们的一些行为。我们很少听到这些，我们也很少看到这些，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确是有一些人，他们默默无声的在里面做，神也借着他们能够改变了一些同性恋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我大概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我不记得在《狮子》还是什么地方，它里面就登有一对同性恋，他们后来 他们本来是同性恋的，经过很困难的一个过程，结果他们后来他们就信了主，他们后来两个人就结了婚，而且还生了孩子。所以今天很多今天在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第三节里面就讲说，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能够看过越过我们用眼平常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我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些好像一些不顺利的环境的里面，甚至于在一些反对基督徒的一些环境的里面，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能够看到超越那些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些东西？我们是不是眼睛所能超越那些在我们周围里面我们好像亲身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们能够超越这些，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没有不显明的这些东西。下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三个人的例子，用这三个人的例子来解释这个信心的意义。那么一个是亚伯，一个是以诺，还有一个是挪亚。那当然今天我们都很熟，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借着这三个人来向我们解释什么叫做信心，也是借着这三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出来。那么用这个来解释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这个信心的定义，就这些人他们都是有个盼望，他们在这个盼望的里面，他们里面有个确实的把握，知道他们所盼望的是个真实的。然后这些人他们虽然他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所看到的都是每天经过日常生活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在日常这些可见的这些事情的后面，他们还能够更进一层的看到这些不可见的这些东西，而且他们也这些不可见的东西才是真正他们生活的目标，这是真正他们生活的中心。今天我们也需要学习，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的能够，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我们今天眼前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今天的，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乎我们眼睛所以看得见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乎在乎永远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乎那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事情上面。但是我们确实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些真实的。所以第一个他这里讲到他是亚伯，第四节他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得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想我们都很熟的亚伯的故事啊，亚伯是牧羊的人，那该隐是种地的人，然后该隐跟亚伯都把他们的收成来献给神，但是神却悦纳该隐的亚伯的祭，神却不悦纳亚该隐的祭。很多人都对这个有问题，都有怀疑，说到底为什么好像神只悦纳亚伯的，神不悦纳该隐的啊？有人有各式各样的解释啊，有人说因为亚伯的是献牛羊啊，这个所以这个祭呢是代表将来主耶稣的救恩啊，所以那么那个该隐呢他是种地是他凭着自己的劳力啊，所以他所献祭的代表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在创世纪里面他的解释的话，我们可能也许可以看到更清楚一点。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章 第二节开始，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献，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注意到这里他怎么说，他没有只是说神看中亚伯的献贡物，神看不中该隐的贡物，圣经上他说他神看中亚伯和他的贡物，然后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然后后来当该隐发怒的时候，那个神对该隐怎么说？第六节他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今天神从该隐的身上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该隐的行为。所以虽然该隐在神面前献祭，但是因为他的行为神不喜悦，所以神就不喜悦他的供物。亚伯他在神的面前，他的行为是讨神喜悦的，他是有信心的。所以呢，神当亚伯献祭的时候，神因为神喜悦亚伯，神也喜悦亚伯所献的祭。你说，那么今天我们岂不是要因信称义吗？我们为什么借着我们的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呢？我想是今天当我们在这救恩的里面，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靠着行为，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行为是讨神的喜悦，还是我们只是借着因信称义这个字，让我们随心所欲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就讲说，我们不是靠着肉体跟肉体的情欲的事情，乃是我们靠着圣灵行事。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也常常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讲到他们只有外面的行为，他们只有一些只有只是他们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他们是个粉饰的坟墓，他们外表做得非常非常漂亮，但是他里面确实充满了各样的污秽，充满了各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讲到这里，也许神给我们个提醒。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天到这里来聚会，我们也常常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侍奉，但是到底我们每个人跟神的关系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凭着这些外面的这些仪式，我们是凭着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来希望来讨神的喜悦呢，还是我们心里面真是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跟随神，凡事来讨神的喜悦？我想我们平常常常我们常常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常常提到是因信称义，好像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完全不顾念到我们的行为。但是如果你看到是在圣经新约的里面，我们发现也很可能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的彼此包容，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的谦卑，这些都是讨神的喜悦。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这些外表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外表的仪式的话，这些事情还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他这里讲到亚伯，这里在这第四节里面，这里讲到提到三次，中文的翻译没有看到，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在这里有讲到三次因着信。他说第四节的一开始，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然后到那个后面第二个那个呃 这个第第二第中间的他说，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也是因着信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然后到最后的他说，因着信他就仍旧说话。所以在亚伯的一生的里面，他因着信他就向神献祭，神就喜，然后也是因着信神就喜悦他，他神就称他为义。然后也因着信，虽然他死了，他还是在他能够在身边能在这边也说话。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因着信，也借着他的信，他那个行为能够讨神的喜悦，也就是因着信，虽然死了，他仍然能够说话。所以这是亚伯的一生，这是亚伯的一生。今天我们是只是在一些外表的上面，还是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也借着我们的信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不是在只是在这外表的里面，还是我们还是在这实际的里面，我们真是能够过一个有信心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为什么亚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能够有信，他能够因着信？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上我们也在圣经上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亚伯，同样一个该隐他的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他的行为是不能够蒙神喜悦的。但是亚伯他能够凭着借着他的信心，他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在这个他能够看到他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他能够看到神的永恒的计划。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每个人看到什么是我们应该在每天生活的里面我们应该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愿意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第二个，这里讲到以诺，那这在圣经里面，以诺是一个圣经的描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描写，好像以诺跟其他的人完全一样。但是你如果在圣经里看到以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讲到他什么时候生。然后他活了多少岁，他生儿养女，然后他就死了。但是讲到以诺的时候，跟其他人一样，他就多了一句话，当他65岁的时候，他忽然开始他与神同行，而且与神同行了300年。所以以诺好像跟当时其他人都完全一模一样，他也活了，也生儿养女，也过地上的生活。但是突然在65岁那一年，他开始与神同行，也是因为他与神同行的缘故，在神面前显明他的信心，也他在神面前显明神的喜悦他。基督徒今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上班，我们有我们的家庭啊，我们有很多我们很多的责任啊，我们也需要工作来维持我们的生活，我们有许多很多跟其他人一样的，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不是顺服神，我们是不是来跟随神。所以基督徒不是好像故意装的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所以保罗说我像着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能够尽量能够跟他们一样，但是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我们确实要做一个跟随神与神同行的人。然后讲到挪亚，好像是我们都知道他是造方舟，但在这里特别记载他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他说他是一个他神就指示他未见的事，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因为当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在神面前有了敬畏的心，他就预备了一只方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讲的挪亚方舟的故事哈，有些人他用一些想象力讲的方舟，那个讲的太阳非常的大啊，他就在那边很辛辛苦苦的在那做方舟，所以那个周围的人都嗤笑他啊，你看看那么大的太阳，又在我们住的地方又是那么高，怎么可能有洪水？但他就那么辛辛苦苦在做方舟，而且一年一年的过去，他就方舟一年一年的在造方舟。但是他看到神指示他那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个敬畏的心，他就有个顺服神的心。今天，当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当我们看到整个的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看到我们所眼睛所看得到的这些事情？还是我们能够因为跟我们与神同行的缘故，因为我们跟随神的缘故，我们能够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不仅是自己，我们能够避免与社会的人一些同流合污，而且我们能够也警告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人。这些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我想如果我们看这几段的话，在这里希伯来书作者他说，第一个信心，我们要相信有神，这就在第六节里面讲的信心相信有神。你说这个好像很奇怪哈，我们都是相信有神，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与人来往中间，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相信神什么？相信是不是相信神掌管一切？是不是相信神带领一切？我们是不是相信神的主权？我们也是不是相信我们让神来带成就他一切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与人相来往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虽然我们信神，但是我们却觉得我们自己要在那边要来掌管来控制一切。如果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神掌管一切的话，我们让神来成就他的旨意，让神来成做成他自己的工作。第二个，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对神有敬畏的心？我们是不是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当我们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让我们有个知识？还是我们真正能够照着神的话语吩咐来做过我们每天的生活？第三个，第六节他说，我们是不是寻求神？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是讲的说，earnestly seek him， 他不仅是寻求神，而且是很迫切的、很积极的去来寻求神。今天当我们在每天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很积极的寻求神的旨意，很积极的愿意来更多的认识神？所以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一个思想，信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一个想法，信心是我们看到这位神，我们能够看到从在我们每天的环境日常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每天在日常在别在看我们能够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而且在我们里面有个确实的把握，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知道我们所寻求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这是个讨神喜悦的。然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能够照着我们所相信的，照着我们的 conviction，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这样的生活出来。所以从亚伯的身上，从挪亚的身上，从以诺的身上，看到他们就是过一个这样的生活。然后也看到以后再看到后面讲到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人，因为他们看到一些事情，他们看到在神的永恒的旨意的里面，他们在神的全能的里面，所以他们的生活就跟别人不一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同样的东西，也能够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是有同样的看见，以至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以及我们人生的方向也是能够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记得祷告。